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狱中有缘得法，兼修真善人。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5日。我曾经是一名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犯人，在西南某监狱服刑。由于监狱生活艰苦，加上身体差，劳动强度大，我几乎对监狱的生活和未来丧失了信心。2006年，我被狱警安排做包家，专门负责监控法轮功学员。通过和法轮功学员共同生活，我有幸明白了生命的真谛，得到了宇宙大法，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在监狱中，虽然我没有系统学法，没有看过转法轮，在经受的许多磨难中，我凭着对大法真善忍的坚定和坚信，在恩师的保护下，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2022年，我才从监狱出来，我将自己得法修炼的经历写出来，向恩师做以汇报，与同修分享，激励自己更加精进。第一部分，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我被关押的监狱2000年以后，时不时的就会有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来。我所在的监区也关押着多名法轮功学员。由于中共电视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开始我对法轮功学员只是敬而远之，默默的在观察着他们。后来，我和另外两名服刑人员被监区狱警安排包夹一名刚到监区的年轻的法轮功学员 A。监区狱警要求我们不准 A 和其他犯人讲话，并且随时跟着监视，一举一动都要向监区狱警汇报。我看 A 比较消瘦，戴一副眼镜，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人很和气。当时监狱610人员要转化他，逼他写三书，他不写。监区教导员就在背后指使犯人攻击大法，辱骂他，打他，酷刑折磨他。他回来后对我们说，狱警再怎么整他，他都不计较，都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告诉亲人们不要干坏事。 A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善良言行震动了我。平时我们所受的都是党文化以牙还牙斗争哲学的教育，宣传的都是法轮功如何不好，所以当时的我对 A 善待狱警的行为不理解，觉得 A 有点懦弱。听其言观其行，我发现 A 平时劳动时肯干，不怕脏，别人生活中有困难他都主动去帮助，是大家心目中的好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坏人？后来法轮功学员 B 也被关押到我们这个监区， A 托我给 B 送去生活用品，并托我问 B 还缺什么，他想办法。我问 A， 你认识 B 吗？他说不认识，但都是同门修炼人，不分你我。我听了非常震撼，这在监狱里是不可能的事，里面的犯人都讲现实，把利益摆在第一位，都是极端的自私，做事情的目的性很强，没有好处的事是绝不会做的。自此以后，我对法轮功学员有了敬佩之心，开始有意接触他们。听说法轮功学员不生病不吃药，我也感兴趣，后来明白了，是修炼大法后身体没有病了，自然就不吃药了。 A 还会背许多经文。我对监狱搞暴政，动不动就带料严管，非人折磨，欺诈犯人血汗的行为很反感。有许多服刑人员因完不成定额，连续四五个月都在车间加班，不得回到监舍睡觉，白天晚上连着苦熬也干不完。记得有一年的7月20日，雷电交加，晚上11点钟了，还有将近10个人因为没有完成生产定额，被罚在院坝内站军姿。大雨哗哗的下着，电闪雷鸣，我在房间里就听到扑通一声， 倒下了一人，接着听到一声喊，御医，于是人被抬走了。过了十几分钟，又听到扑通一声，又是一声御医，又一个人被抬走了。体罚就是这样不断升级，许多人精神崩溃，老想自伤、自杀或杀人。而我从大法弟子的身上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原来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活法，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后来又来了法轮功学员 C， 他也是一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他经常向服刑人员讲大法的美好。有一天，姓冯的服刑人员突然中风，昏倒不省人事， C 刚好路过，他对姓冯的人说了几遍，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没事。我与姓冯的服刑人员关系好，我也很关心他。三天时间，我每天都找御医问病况。御医说，你三天三夜昏迷不醒，可能要挂了，也就是死了。没想到第四天，他竟然醒了，也没出现偏瘫，出院了。我见到他就问，三天三夜没醒，在干啥？他说，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怎么就活过来了。以后的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服刑生活，他心里始终念着九字真言。慢慢的，人们发现他满面红光，最后好事来了，他被选中去大伙房做饭去了。有个姓马的服刑人员，白癜风很严重，从脸上到腿上都是。他知道大法好后，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背师父的诗词。四个月后，奇迹发生了，他全身皮肤恢复正常。由于 C 经常讲大法真相和告诉服刑人员九字真言，许多人见 C 就双手合十，口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C 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他们。奇特的是，狱警包家等对这一切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狱警多次想逼迫 C 写三书， C 就两字不写，再逼就绝食。一次有人问 C， 你写三书在狱里会更好过，还能减刑，出去后可以继续练。 C 说，父母对自己恩重如山，为了利益出卖父母，还是人吗？问者无语。看到这些，我非常震撼，他们高尚的境界一直深深打动我。随着对宇宙大法的认识，我暗暗下定决心，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一次碰到法轮功学员 A， 我说，我会背一些经文啦。他不信。我把世界十恶抄给他，他很高兴地说，你得救了。一天在楼道里看到戴脚镣的法轮功学员 D， 我对他双手合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愣了一下，我又做了一遍，他很高兴，你得救了。法轮功学员 D 本来还有三个月就刑满，监狱想转化他没有成功，狱警恼羞成怒，给他戴脚镣，双手用手铐吊着，不让他睡觉，他直到刑满也没低头。第二部分，走进修炼，融入大法。法轮功学员 A 和 B 经常和我介绍大法，渐渐的我才知道，修炼是有心性要求的，那就是同化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虽然我没有看过大法书，但是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就多背师父的经文，也帮助他们传递经文，出现矛盾向内找，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等。我从小体质不好，在监狱里出现痛风、腰痛、关节炎，还经常胃出血。我开始念九字真言，跟 C 学第五套功法，开始躲在蚊帐里练，因为心里放不下原来学的东西。练功后连续几天睡不着觉， C 告诉我，修炼是讲不二法门的。我决定放弃原来练的某功，专一练法轮功，很快全身病痛都消失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心性多高，功多高。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修炼人还得能舍，舍弃常人中的各种执着，各种欲望。C 告诉了我师父说的这些法理，我当时说了句很肤浅的话，我没有执着心了。其实我的争斗心相当强，也不知道遇到矛盾向内找，总向外求，导致开始时修炼很不顺利。C 给了我几篇大法经文让我背，他说，背在心里谁也抢不走，而且应对每个月的清监也安全。于是我开始背经文，以后只要有法轮功学员进来，又有新经文，我就向他们寻求交流和互通有无。而传递大法经文已经成为我在监狱服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通过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背经文，我才发现我的争斗心很强，犯人来挑衅 C 都劝我是修炼人，不要计较。我说等跟他单挑完了再修炼。由于我没有向内找，争斗心没去，所以和他人的矛盾一直没解决。多年以后才明白，是师父用这种形式去我的争斗之心，但是我却没有向内找修自己。一次 C 给我讲了师父讲的有关天目的问题。大约练功一年后，一次在打坐时，我看到了红色玫瑰花展开，我告诉了 C， 他说你的天目可能开了。一个星期天，我又无意中看到一个很小的金光的法轮和万字符一串串机制， C 说你天目开了。我很激动，这是练别的功法穷尽一生都做不到的呀。有个姓白的服刑人员，许多人都欺负他，骂他，甚至打他。他患有严重关节炎， C 教他念九字真言，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好了。有一天他突然看见一只大眼睛，吓了一跳，问 C 告诉他说，好事情，你天目开了。从这些现象，我见证了大法神奇，更加激励我修炼大法的信心。时间不长，法轮功学员 C 结束冤刑出狱了。我决心盘上双腿，在新来的同修帮助下，我终于双盘上去。开始才五分钟，全身汗就下来，受不了。后来边盘边念经文，五分钟、十分钟、半小时，最后我能盘一小时了。我知道的大法法理不多，但是我知道真善人是宇宙最高的佛法，尽量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从做好人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最后一定能做一个超常的人。我得知家中老人生病住院，我多年以来在监狱的劳动报酬还有几千元，平时我也不乱花钱，我跟狱警说明家里情况，希望把这几千元带给老人。我的做法让狱警很震惊，从监狱成立多少年了，从来没有犯人带钱回家的，都是一门心思向家里要钱，而你却反过来，真是一个好人。因此许多人都佩服我，大家都知道我在默默地修炼法轮大法。通过这件事，犯人们知道学大法的人真是不一样，也消除了许多狱警对法轮大法的偏见。第三部分，讲真相救度有缘人。得法后，我也想把自己从大法中得到的美好告诉别人，我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 告诉别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神佛护佑，得福报保平安。2018年，某监区生产定额太重，有一名姓严的服刑人员受不了，就跳出来说，心情不好，抗拒劳动，反正他一样都不干。当时这件事很轰动，很多狱警威胁利诱都无用，外号叫疯子的监区长找姓严的谈过几次话，无效后恼怒地说，马上给他严管带料，让他生不如死。当时我趁着狱警午休的空当去跟姓严的交流，他说他心里也很害怕，还有两年刑期，也怕被电击、捆吊、严管、禁闭，但不知是否有更好的办法。他平时跟我还不错，我就跟他说，他们都想收拾你，现在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祈求神佛的护佑。他答应了，眼光流露出幸福，所有服刑人员都议论纷纷，都在看笑话。有说监区长是新来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姓严的这回死定了。第二天出宫后，新调来的监区长把姓严的叫去，拍着他的肩膀说，兄弟，我新官上任，你不要为难我嘛，你愿意干什么工种都可以。但严没答应，一周以后，狱警叫姓严的收拾东西，调他去监狱伙房队。伙房队在监狱里可是个美差啊，他走时跟我说，太谢谢你了，这件事对监区的犯人震动也是相当的大。后来我转到另一所监狱服刑，被安排到医务室，我就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向患者讲真相。有个姓巩的服刑人员对民间的烧香画符感兴趣，他在看守所被打伤过腰，12年都不能直立行走，都是蹲着走，身上有多种怪病，我就教他念大法经文。师父在《红营二正神》中说，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三个月后，他原来严重的痔疮好了，痔疮造成的直肠外露下垂5厘米也好了，多年胃病也好了，他高兴得无以言表。我又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多念这九字真言就是认同符合宇宙大法，能得到神佛护佑，得福报，可以让他真正站起来。他真的相信并坚持念，半年后他刑满是站直了跑出监狱大门的，连送他出去的监区长都吓了一跳，从一进来就没站起来过的人，怎么会一下子站直跑起来了？一次，我送一名患心脏病、67岁姓苏的服刑人员到监狱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时他突然昏倒，一量血压也没有了，赶快抢救，还是死了。第二天我又送一位67岁姓朴的服刑人员到监狱医院看病，同样是患心脏病，刚进门诊部就昏倒了，一量血压也没了，趁大家去叫医生，他恢复一点神智，我对他说，昨天老苏死了，你要想活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艰难地说，记不住。我说，你跟我一起念。当医生赶来时他会念了，我说，记住了。随后他被抢救过来并住院，刑满时他见到我时致谢，我跟他说，要谢就谢李老师，谢法轮大法。第四部分，师尊保护下我闯过了许多难关。我在监狱因为学大法传递经文等被严管一次，关禁闭两次，遭遇非人折磨，但是这些都动摇不了我学做好人坚定修炼的信念。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坦荡地走过了许多磨难。2008年，有一个人被关押到我所在监区，他逢人就说自己是法轮功副站长。由于我对法理不清，认为他的层次高，想和他多交流，就主动跟他接触。 可是他连一篇经文都不会背，还说监狱里面得法的修不成，没看过书没用。狱警认为他地位高，就提供优惠条件进行转化，他很快就被转化邪物，并且还配合邪恶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出卖了许多资料点，干了许多坏事。他看我很坚定，就像狱警出卖了我，因此我遭严管带料等折磨。董姓狱警要我写认错书，我不写，并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结果他当天打篮球时左脚扭伤，过几天他好了又来找我麻烦，我很坦然又发正念，结果他跑步时左脚又扭伤了。一星期他好了还不死心，还来找我麻烦，我再发正念，他下楼左脚踩空摔了一跤，左脚严重摔伤。他大概明白了一些东西，再也不来找我麻烦了。四个月后，我被从严管室转到另一监区，由于遭折磨，我体重下降十公斤，由于脚镣压迫，每天被迫蹲16小时，不准坐地上。我右脚踝麻木，无知觉，走路不行。我就在蚊帐里练第五套功法，背所知道的师父经文、诗词。两个月后，我脚好了，许多人见证并称奇迹。一次，同修之间由于传递师父新经文，被恶人诬告，引起610恐慌，要深挖此事。我和同修一起发正念，在师父保护下，610找了30多人，让中间人辨认，中间人没指认出同修，核对笔迹也无果。我就遭严管带料，找副监区长交涉说，监狱法规定只有四种情况可带械具，我不属于任何一种。他恼羞成怒，加重对我的迫害，我就绝食绝水五天五夜，心中念着九字真言。狱警多次找我谈话也没用，他们也想从我身上挖出监区内得法学员的详情，我宁愿自己吃苦也不会出卖同修的。很快我就被解除了严管。由于犯人到狱警那里告状，说我教人念九字真言，狱警就把我安排到生产一线，做繁重的电器项目的奴工活。我干不完定额，白天干活，晚上还得去学习班受体罚。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对自己说，放下生死，放下执着，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干活的时候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是太神奇了，我干活的动作变得很快。我虽然2006年就得到大法，但是我才从监狱出来不久，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大法，对大法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出狱后才开始读了几遍转法轮，对师父的其他讲法有的还理解不了，所以我还是个新学员。好在我得到了在监狱认识的同修的热心帮助，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加倍努力，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修好自己，兑现史前誓约，跟师父回家。我还是一个新学员，认识粗浅，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说师父帮我平安脱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9日。我在大法中修炼两年有余，虽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但我的思想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在修炼之前，我是一个易暴易怒的人， 一件很小的事情也会惹我大发雷霆。要是有人说了我的坏话，当时就要反驳回去，跟对方大闹一番。每当这时，修炼大法的妈妈总是对我说，遇事不要冲动，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找自己的原因。而我又得对妈妈大闹一番，自己回屋里生闷气去了。但是自从我步入修炼之后，自己才慢慢往真善忍的标准去靠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修炼大法后，不仅我思想得到了改变，心性得到了提高，而且在生活中切切实实得到了师父的帮助。妈妈告诉我，遇到困难真心求师父，师父会帮你的。我记在心里，每次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奇迹就会出现。我明白这都是师父帮弟子平安脱险的。一，不慎落水，师尊相救。就在去年上学期的一个周末，我真的遇到了生命危险。事情是这样的，周末我和室友两人去学校附近的海边玩，靠近水边是一个又一个的坡面，我们为了能拍一些好看的画面，就特意站得离海边近了些。就在我们拍完照片起身准备离开时，我的脚下突然一滑，身子顺着坡面掉进水里。几分钟前还在水里游泳的几个大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开，我感到水流有一股向后的推力，我的身子也在往后退，远离岸边，同时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这时候我想到妈妈告诉我，有难时第一念想的是师父，于是我立刻求师父救弟子，奇迹出现了。这时的水流由向后退变成了向前推，不会游泳的我居然游到了岸边。但是由于坡面斜度太大，我的双手没有支撑点可以扒住。把手给我！我抬头看到室友急着把手伸向我，我心里想，这么大的坡面，万一把他带下来咋办？就在我犹豫的一刻，就听他大声说，没事，把手给我就行。我伸出手，他一使劲把我拉上了岸。事后我仔细想当时的情况，室友很有可能会因为拉我而被带入海中，但是他却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手。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谢谢师父在弟子危险时救了我。二，阳的症状很快消失。还有一件事是在去年疫情期间，我校是封闭式管理，两三天得做一次核酸。一天早上起床后，感觉头有点晕，浑身酸痛，身子飘飘的，心想一定是昨晚睡觉太晚了，没想太多就上课去了。中午给妈妈打电话说这事，妈妈告诉我说，没事，记得多念念九字真言，咱有师父在身边保护，不怕。不久我真的好了，事后好长时间我才听同学们说阳了的症状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坚信师父，在师父的保护下好了，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一件件事情印证着大法的神奇，一次次刷新我对大法的认识。作为修炼人，当我下决心要修炼的那一刻开始，我的身边就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才一次次渡过难关。所以我庆幸遇到了大法，庆幸我选择了修炼。已经记不清是那一刻，是什么原因让我步入了修炼。或许是在妈妈的熏陶下，在儿时背的红印里，在儿时看的光盘里， 在妈妈带我去练功殿时，大家的读书声里，在我潜意识里一次次召唤师父的时候，虽然不确定是在哪一刻，但我确定这都会更加坚定我学法的决心。这一切都是在为我兑现誓约铺的路，我来兑现誓约了，我一定会走好走正法轮大法这条路的，要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